生物自性性呢，就是诸法的升起是没有自性的这样一种道理，或者说没有自性能够生出来这种自性的一种性质。这个呢，这个生物自性性呢，它就可以叫做无自性性。就是说一般我们经里都说诸法无自性，这个无自性就是指生物自性，哎，所以说生物自性就叫无自性。所以一般说的无自性性呢，它就是指的没有一个自性生出来，即原生法。哎，就是说没有自性生出来，那生出什么来了？生出因缘来了，生出因缘法来了，因缘生出法来了，因缘生因缘，因缘生出来的法呢还是因缘，因为它现在因缘生出一个果来，这个果呢又是它后边法的因缘，所以呢都可以称作因缘，所以叫原生法。即原生法就是这个生物自性性一名胜于无自性性，就是说生物自性性也可以同时就叫做胜于无自性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诸法里头，因缘法里头，原生法里头，没有一个独立不变的自性生出来，这个就是真理，这个就是真实的道理。哎，这个道理就是圣义，就是我们最后要证的那个空性。空性就是空无自性，就是缘起法里头没有一个自性，哎，没有一个自性生出来，根本就没有自性，这个道理就叫做这个圣义。圣义就是圣智所缘的那个境界，哎，圣义所缘的境界就是空性，就是空无自性，就是生无自性性性。这个生无自性性性呢，跟这个空性、法性，这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呢，生无自性性也可以叫做圣义无自性性。何以故？为什么呢？于诸法中，若是清净所缘境界，你看啊，这个清净所缘境界就是指的所缘的那个境界呀，是清净的，没有我们凡夫这些颠倒、这个污染、什么烦恼，就是这些这个犯错误的东西，污垢的东西没有。清净所缘境界呢，就是圣者所缘的境界，圣者见到真实的圣者所缘的境界，哎，佛所缘的境界，他们所缘的那些境界呢，是清净的，是纯善的，哎，没有染污的。若是清净所缘境界，我显示彼以为圣义。我显示，这个显示啊，在这个范文里头啊，同时也可以译成说，说跟显示是一个字，所以这也可以说，我说彼以为圣义，以他为圣义，以什么呢？以清净所缘境界为圣义。实际上啊，这就是个名词解释。清净所缘境界就是所缘的境界是清净的，圣义就是圣义所缘的那个境界。你看，圣义所缘的境界是清净的一回事儿。所以说，如果是清净所缘境界，就是圣者所缘的那个境界，我说它就是圣义，哎，就是圣智所缘的境界。这是等于是个名词解释，这个好理解，哎。它是清净所缘境界吗？它就是圣义，就是圣智所缘的清净义。下边这一句啊，以为圣义无自性性，依他体相非是清净所缘境界。依他体相是什么呢？这个依他体相啊，限定在是我们凡夫，我们现在这个凡夫的这个依他体相，就是染污依他体相。为什么说凡夫的依他体是染污的呢？因为凡夫的依他体啊，我们说了，依他体有什么呀？就是凡夫的一个意识，凡夫的意识两种存在状态，一个是现在正在起明显起来的意识，一个是无始以来熏习留下的记忆熏成的种子。我们凡夫的这两样东西啊，全是污染的。为什么污染呢？因为我们凡夫见到的是假象，我们执着的是假象，我们把假象执着为真实，这就是一种颠倒。哎，由于这种颠倒邪见，我们就造业，造成这个造业种子，然后就生起生死轮回。 所以说我们的一他体啊，非是清净所缘。清净所缘境界是经过修行最后证到真实的人才是清净所缘境界，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一他体相非是清净所缘境界，换句话说就是一他体相是染污所缘境界，我们的所缘境界都是染污的，是颠倒的。是故亦说明为生于不自性性，这句话呀译的跟上边那个呀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个有人就说这个看着这就矛盾就糊涂了。这句话呢他看着这个字面是一样的，但是他意思是不一样的。说依他体是染无境界，所以是故就是所以也说，我也说他为圣意无自性性，这几个字啊现在跟那个你可以这个在旁边啊你记录一句话，这个应该正确的就是不是正确的，就是它的本意是什么呢，是圣意自性无有性，这是藏文，我从藏文译过来的。藏文这两句话呀字就是不一样的，现在汉文译成一样，藏文的这句话是我若是清净所缘境界，我说彼是即是圣意就完了，没有那个无自性性那四个字，说若是清净所缘境界，我说彼即是圣意，这哎，这是这个第一句话的那个藏文。然后所以这个你会几种语言啊一对比，在这个里头好像看不懂，到那个里头一看就很明白，哎，那个藏文译得很明白。第一句话就是若是清净所缘境界，我说彼即是圣意，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它前头一样说依他体相非是清净所缘境界，然后呢是故说明为什么呢，叫圣意自性无有性，你记住这几个字，圣意自性无有性，
就清净所缘，哎，我们染污的境界里头没有清净所缘，也就是没有圣意，所以呢叫做无有圣意自性性，哎，很简单的。但是汉文呢它这个可能我估计梵文呢可能这个句子呀是因为玄奘法师已经比较这个准确比较那个严格，他就是按照梵文那个很严格的翻过来可能是这样，但是这个藏文呢他就译的这个意思啊就比较明确。所以第二句话呢就是说依他体相呢他是这个染污的境界，所以呢他是圣意自性无有性，就是或者叫无有圣意自性性，就是在这个染污境界里头没有清净所缘，没有圣意，这样一种性质。两句话本来是这个就是如果一对照是很简单的意思很明白的，咱们下来再看，这是讲了这一段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生物自性性也就是说依他体性呢里头也可以看出圣意无自性性来，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染污的依他体里头你承认它里头没有一个独立不变的自性生出来，都是缘起的，这个生无自性性就是一个真理，就是一个清净的道理，就是一个清净所缘，就是空性，这就是可以叫做圣意无自性性。圣意无自性性的意思呢也就是生无自性性，这两个是一样的。但是呢还有一个圣意无自性性，就是究竟意义上的圣意无自性性，就是圣意无自性性的本身。你看啊，因为这个圣意无自性啊是在原生法里头表现出来的，你人呢得在这个原生法里头你得这个认识到它才能说成是圣意无自性性。你那个不是说它本身就是圣意无自性性，你像我们世间法人们都是染污法都是原生法，但是呢它里头谁的意识里头有圣意无自性性啊，他连这名词都不知道，哎，所以这个圣意无自性是你人必须去认识的，哎，我认识到它这里头没有我们凡夫平常所执着的说万法都有自性啊，什么物质世界是客观独立存在的，没有这些想法，你知道这些想法都是错的，在原生法里头根本就没有一个独立不变的自性，你如果认识到了这个道理，这就是认识到了真理，这就这个真理就是佛菩萨们证的那个真理，证的那个真实，所以说呢这里头也可以说是圣意无自性性。下边看第二个解释，说复有诸法原称实相，原称实相就是圆满成就的真实相，那就是那个圣者经过修行见到真实了，一名圣意无自性性，哎，原称实相也叫圣意无自性性，为什么呢，何以故， 一切诸法无我性，名为圣意。就是说诸法无我，这是咱们三法印里头的法印，叫印中之业，就是法印的核心。佛教核心就是说诸法无我，一切诸法无我性，一切诸法里头都没有我。这个我呢，一般就是有两种我，一个人我，一个法我。人我就是指的先说法我，法我就是指的什么呢？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就是这个法我。就是说法我是独立存在的，它不依赖于人存在，是在我们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这就是法我。你人死光了，世界照样在，而且总的能量守恒不变，它可以这个能量可以在里头互相转化，但是呢总能量守恒，既独立又不变，这就叫自性。就是咱们上午说的，这就叫自然生。你说这个客观物质世界哪来的呀？他说没有原因，没有道理啊，无始以来就这样，自然就是这样，不讲道理，不讲因缘，这就叫做我。我自性，哎，我跟自性的定义就是四个字，就是独立不变。独立就是不受其他影响，没有因没有缘，这就叫独立。哎，你要是说受其他影响，就不是独立的。独立第二个是不变，哎，我自然而有，而且我永远有，我永远不变。如果一变化，那不叫我了，你变了之后那还叫你吗？那不定变成谁了。无我性，这是法我。有法我就一定有人我，为什么呢？因为你法我人我它是一对概念，你没有人我，你谁知道有法我呀？哎，一定有一个知道有法我的人，有一个被认识的东西，必定有一个能认识的东西。所以呢，有法我，必定有人我。人我人们那个也是这个表现形式不一样，有的人说是灵魂啊，人都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或者是什么，反正各种说法吧，或者都是大梵天什么，反正说来说去，反正是有一个不变的能够认识客观物质世界的这个能认识者。哎，这就是人我。一切法里头啊，没有二我，既没有法我，也没有人我。哎，哪有什么客观物质世界啊？一世界上就存在一堆众生，只有有情，只有众生，没有别的。众生是有什么呢？众生就是一堆心，或者说众生就是一个意识。所有你认为客观存在的什么这样存在那样存在的东西，都是你意识分别出来的，都是你意识认为有客观物质世界。都是意识认为有。你说啊，不是我意识认为是客观存在的，你证明了吗？你拿什么证明？就连个基本粒子都找不出来。你不是说这个都是物质啊，都是由这个基本粒子组成的吗？找了200多年了，找要按从那个古希腊哲学说原子论，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这几千年了，谁都那么说，而且是坚信是真理，但是呢就找不到，找到今天找成什么样了？找成那个波粒二象性了，说也许就没有粒子，也许就是波，啊。波的一种存在状态表现为粒子，哎，也许就是一种能量，哎，自己都找越找越模糊了。但是你找不到基本粒子，说证明不了这个世界是由这个客观物质组成的，这个找的过程，它反过来就证明什么呢？反过来就证明佛教说根本没有即为是正确的。你没有证明你那个假说吗？你证反而这个现在都在证明。这佛说的对，所以一切法无我性啊，这个这是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圣意。你能够把这个二我去掉，你就能够见到真实，你见到的这个真实就是清净所缘境界，这就是圣智所缘的意义，哎，就是圣意。所以说一切诸法无我性就是圣意。这个无我性也可以叫做什么呢？也可以叫做这个空性、空无自相性、法性，什么真如、真实、 实际你反正都无为法，哎，这都是圣意的通义名。义德名为无自性性，也可以叫做无自性性，就是说这个圣意它也可以叫做无自性性。圣意什么叫圣意呢？就是没有自性。没有自性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我。所以无我性无自性性一个意思，哎，我跟自性是意思划等号的，是一切法圣意地故，是一切法的圣地，就是真理的意思，是一切法的圣智所缘境界的真理。无自性性之所显故，就是说这个圣意是无自性性显现出来的一个真理，一个道理。实际他们都是同义词，一回事。由此因缘名为圣意无自性性，就是说什么呢？缘成实性，它本身就是圣意无自性性。哎，你证到圣意之无自性性，就是证到了缘成实性，就是证到了无我性，就是证到了空性，哎，都是一个意思。所以这个圣意无自性性呢，就是在这儿呢说有两份，一份就是缘成实相本身就是叫做圣意无自性性，一份呢依他体上生物自性性也可以叫做圣意无自性性。因为什么呢？因为无自性性的意思主要就是生物自性性，就是说一切缘起法里头没有一个自性生出来，就这意思。善男子，譬如空花，现在佛这个为了让你理解三性啊，因为这个三性是核心嘛，不好理解，现在佛举例子，这都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三性。善男子，譬如空花，相无自性性，当知一耳。这是个什么例子呢？什么叫空花呢？就是我们比如说蹲着，蹲时间长了，猛一站起来，眼里头冒那个金星。这如果叫做花的话，哎，这也可以，这就是一种空花。什么空花？你眼睛一起来一看，那个空中到处都是那个金星，到处都是花。实际上那个空中呢，根本没有那个花，所以它叫做空花。就是本来没有的花，但是你的眼睛呢，你就能看见，你感觉就是有，哎，这完全是你视觉上那个什么缺血啊造成的一种那个昏去怎么那个现象，哎，这叫空花。就是说你认为有，你认为那个空中有很多花，但是实际上没有，这就叫做这就是这个相自性性，也就是遍计所知相。这就是我们上午说的，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遍计所知相，都是我们意识想象当中的东西，都是仅仅是我们意识认为有的东西。他的例子就是那个空花，就是哎，你觉得那啊到处都有金星，实际上那个位置呢根本就没有，就是说仅仅是你意识认为有，实际上根本没有的。仅仅是意识认为有，他在意识里头啊感觉就是有，这个确实意识妄想在这感觉就是有这些东西，哎，但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是相无自性性。然后下边，譬如幻象，生无自性性，当之一耳。生无自性性跟相无自性性不一样了，相无自性是仅仅意识认为有，实际上没有。你如果意识不认为，那它根本就没有，就是连你意识，就是那世界上就根本就连那个遍计所知相都没有了。你比如说你这个人无梦睡眠睡过去了，这时候你绝对不会有遍计所知相，你意识不起，意识不想，你保证不会认为说有这个法，有那个，有人，有什么，你什么也不会有了，哎，什么想法也没有了。所以说遍计所知相仅仅是存在在意识的想象当中，哎，仅仅是意识认为有，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叫遍计所知。但是生物自性性不一样了，譬如幻象，幻象是什么呢？这就是指的那个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个幻化象，就是比如说这个现在这种幻化师没有，就是用一堆什么东西，木石什么，是树枝树叶，哎，变出一匹马来，变出一头象来。这个幻象啊是指的它这个变化的过程，它的这个幻象是指的它这个 大家知道他是幻化师，他在这就幻化，本来拿着一些道具，哎，出现了一个马，出现了一个象，整个这个幻化过程叫做幻象，这个幻象呢叫做生物自性性，就是这里头没有自性生出来，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变戏法，里头有没有东西生出来啊？没有。什么叫自性呢？那个变出来的象，变出来的马就代表自性。我们一看啊，走，看那个反魔术啊，看变幻术啊，哎，那个大卫科波菲尔算是幻术，但是他那个幻术是倒过去，他是把一个东西给变没。这个我估计可能比那个变有啊要容易一点，可能现在人这个技术不行了，哎，他是弄一个火车，弄一个飞机，大家围起来，他弄个布盖起来，哎，一弄没了，哎，他是把自由女神像，把长城，哎，给变没了。这也是幻象，大家知道它是幻象，这个幻象就是确实大卫在这变幻术，这个幻象就是也确实是在表演，这回事儿，这叫生物自性性。这里头什么是自性呢？就是他说我把自由女神像变没了，这个不好说，你变没了说是自性，还是说那个象马变出来的象马，说变出来的象跟变出来的马，这叫自性。哎，如果你有一个人说哎，这不是魔术，真的是有一个象，有一个马，这就是犯了错误了，这就是上了当了，这就是我们凡夫众生认为，我们现在就认为有桌子，有板凳，有山河大地，有人，就是说没有自性是指的就没有万法，自性就是指的万法的自性嘛，没有万法就是说没有变出来的象和马，但是有什么呢？有幻象，有这个变化的过程，这个变化的过程是生物自性性，生无的那个自性，说这个里头生起来一些幻象，生起来幻象了，说生无自性，那个自性什么，就是里头并没有真正的法生出来，并没有真正的东西生出来，并没有真正的马跟象生出来。我们现在也是，我们意识呢就是看到了很多的人，山河大地，物质精神，反正就是看到了万法，我们的意识确实在这儿认为有万法，这个意识是在活动，这个幻化活动是在活动，这个意识本身就是幻象，它是生物自性性的，我们所分别出来的那些法，比如说有物质，有精神，有人，有桌子椅子，这些具体的法，这些法就是自性，它是不存在的，仅仅是你人看到了这么多法，鬼道众生看到的就是另外一个一些法，比如说这可能看起来就是很惨的冰窟窿，哎，也可能就是说烈火，哎，烈火地狱，鬼道众生他就看到他没有这像我们这些山河大地没有这些东西，天道众生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可能就是游乐园，哪道众生看到的是真实呢？哪道众生看到的都不是真实，都是自己造业业报种子生起来的一个幻象，就好像一个幻化师在这玩魔术一样，谁是幻化师？众生自己就是幻化师，我们每个人就在这儿幻化自己的东西，你如果认为你如果知道自己是在幻化，那你就是智者，你就是明白人，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在幻化，你认为这个幻化在你面前的东西都是真的，都是真实的，那你就是颠倒了，如果想证明说你见到的不是真实，也很极为简单，就是说你如果见到的是真实的话，你应该不犯错误，你见到的是真实吗？哎，那你就不可能犯错误，你的情报都是正确的，那怎么会犯错误呢？结果你交了一个朋友，结果这朋友到最后骗了你了，这个交朋友好像这个吧，就这个谈朋友是最那个什么的，谈朋友谈成的时候，结婚的时候都认为是啊，这个俩人没问题啊，至少是相爱的是没问题啊，白头到老是没问题，那才结婚的。哎，结果没过几年，发现不对头，证明什么呀？证明你没见到真实，你见到的是表象。我们人认识到的全是表象，用佛教来说就是幻象，是假的东西，是你业报生起来的一个显现的，根本不是真实的东西。所以你必然犯错误。 所以这个一他体啊，这个生物咨询师就是指一他体了。一他体呢，它是幻有，就是就像这个变戏法一样，哎，它是这个幻有，不是真实的。哎，但是呢，它是有，它有这个变戏法这回事儿。我们整个生死轮回就是一个幻有，就好像做梦一样，梦确实有，你确实在做梦，这个梦是有的，梦里所梦见的东西是没有的，梦里所梦见的东西是遍及所知性，完全是在梦中，就是你意识当中知道有的东西，但是这个意识确实在做梦，这回事儿，如幻如梦的这回事儿确实是有的，这个做正在做梦，这个意识正在做梦，这就叫一他体。梦里头所梦见的那些人啊事啊那些东西都叫遍及所知，这是他俩的区别。下边第三个，一份胜于无自性性当之一二，就是说一他体同时它也叫做胜于无自性性。为什么呢？因为一他体，一他体的意思就是原体，原体的意思就是无自性，原体无自性就是空性，就是胜于。然后下边再讲，譬如虚空，唯是众色无性所显，便接触，一分胜于无自性性当之一二。现在这是讲的那个第二分胜于无自性性，就是胜于无自性性本身，就是那个一他体那个胜于无自性性，是我们这个学习了佛教的道理，我们能够认识到它是胜于无自性性。现在这个胜于无自性性呢，是胜于无自性性本身，这个呢，必须你亲自证到。就是把那个一他体那个生物自性性啊，你证到了，你就成了这个第三种无自性性了，就成了胜于无自性性了，就成了清净所缘境界了。你的限量智直接圆到清净，直接圆到这个胜于性。这个胜于本身，它举什么例子呢？譬如虚空，虚空就是这个空间，空间不是指空气，指的就是这个空间，这个三维的空间。这个虚空是什么呢？唯是众色无性所显，众色就是万法，色是指的这个色法了。如果用我们人现在的说法说，就是物质，一切物质啊无性所显，一切物质都把它去掉，这样的一种性质可以显出来的是虚空。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我们现在空间里头所有的物质都拿走，剩下的就是虚空，就这个意思。哎，唯是众色无性所显，就是你把众色都把它搬走，这个情况下所显就是所剩下的那个东西，那就叫虚空，也就是空间。这个空间呢遍一切处，就是虚空没有它到不了的地方，遍一切处，一分胜于无自性，用这个来比喻胜于无自性。这个胜于无自性用虚空比喻取它什么呢？第一个取它无相，就是原成实性啊空性啊，它是无相的，它不是具体的事物，它把具体的事物都空掉都拿掉，剩的那个虚空，把一切物质都取都拿走，剩的那个空间，那叫比喻为这个胜于无自性。哎，就是所以一般就是说法身无相，空性无相，哎，你只要有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有相就是一他体，一切有为法都是有相的，哎，你只要有相就是有为法，就不是无为法，所以这个胜义呢，它跟无为法是同义，所以用虚空的比喻这个胜义，法无我性之所显故，遍一切故。就是这个后边这就不是说的比喻了，这就是说的那个胜于无自性性了。这个胜于无自性性呢，它是法无我性之所显，遍一切。它这个是押题，就是上边说的那个众色无，遍一切处，这是举的虚空，举的比喻。哎，像这个虚空一样没有众色，像这个胜于无自性性呢，它就是没有我。像虚空遍一切处。它这个胜于无自性呢也遍一切处，哎，所以呢用虚空来比喻胜于。我接着来啊，下边说善男子， 我依如是三种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法皆无自性。这也可以说是这个解释密经的核心的一句话了，就是我就是依这三种如是，就是这些这样的三种无自性性密意说言，我有保留的，我里头还藏着有话没说的，密意的来说呀，一切法皆无自性。所以一切法皆无自性这句话呢，你不能执着它，不能执着字面意。它的一切法皆无自性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就是一切法都没有自己，都没有自体，那就是一切法都没有，一切皆无。哎，如果你要是执着这个字面意思，那你就理解错了，这个里头是有密意的。这个密意是什么呢？就是我依三种无自性性，就是说这里头啊还要解释，还要一个一个的说清楚。怎么说清楚呢？就是因为这三种无自性性，所以我才说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具体的来说就是这三种无自性，是我无说的这个无自性啊，这个无自性的自性它是有特定含义的，它的含义就是这三种无自性。哎，就这一个自性可以分成三种来说，把这三种无自性你搞清楚了，他们三个综合起来，我就总结成一句话，叫做一切法无自性。哎，并不是说一切法全无，如果一切法全无，连真如也没有，连真实也没有，涅槃也没有，一切境界都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圣者。为什么呢？因为你圣者最后见真如你见不到啊，断灭了，你最后把这个凡夫的这一切法消灭了，想见真实了，没真实，没真实可见，那你就断灭了，就也不可能出现断灭。下次咱们看他这个具体的解释啊。圣一生，当知我依相无自性性，这是先讲第一个密意说言，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这个后边这句话是在般若经里头反复经常出现的。哎，现在佛呢就来说这句话呀，我里头包含什么意思。第一个他说当知我依相无自性性，就是遍计所执相根本没有，这样的一种道理呢，我依这个道理来说一切法皆无自性。何以故？为什么呢？你看他的解释啊，若法自相都无所有，把这个逗号去掉，若法自相都无所有，如果这个法它连自相就是自体都根本就没有，它没有自己，则无有生。道理很明白，如果一个法连自身本身都没有，它还谈得上什么生呢？关键就是理解这个，说一切法就没有自相，关键理解这个。但是佛在这儿说了，我说的这个呀就是一相无自性性，相无自性性咱们上午讲了，就是什么呢？遍计所执相，遍计所执相根本没有，就是说我们意识里头想象当中的一切法都是根本就不存在的，都不是实际存在，都只是我们想象存在在我们想象当中。哎，这样的这些相根本就没有。若法自相都无所有，就是一切法的那个意识当中想象出来的一切法的，他们呢都没有自己的自相，就是都是不是实际存在，都根本没有，所以呢它就根本就没有生。若无有生则无有灭，这跟那个中论第一个颂的讲的道理是完全完全一样的。哎，不生不灭嘛，就是独立不变的这种自性，人们认为是实际存在的错误的执照的那种自性，根本就没有，根本就不是实际存在，就像空花一样，人们认为有，实际根本没有，所以呢它就没有生。自相没有就没有生，没有生就没有灭，若无生无灭则本来寂静，根本就没存在过，也没生也没灭，那当然本来就是寂静，本来就是寂静，就是没有这回事嘛。若本来寂静则自性涅槃，自性就是本性，它本性就是涅槃的，涅槃就是没有生没有灭。哎，没有这个烦恼，没有杂染，没有这些东西，这就叫涅槃嘛。余中都无少份所有，在这一套里头整个都没有一点点的所有，少份就是一点点， 连一点点有都没有，就是你意识里头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就根本一点存在，实际存在都没有，都无少分所有，这是主语，更可令其般涅槃故。就是这里头你找不出一点点东西啊，你可以让它这个圆满涅槃，涅槃。这个般呢是这个意音，圆满的意思。更可令其圆满涅槃。哎，就是说你在遍地所知性里头，你找不出一点点东西来让它入涅槃。这就是那个自性涅槃，它本来就是涅槃的，本来就什么都没有。是故我一向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性。向无自性性讲这个一切法这个皆无自性的，就是这句话的本意，就是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一切法皆无自性，一切法都没有自体，一切就等于说一切法都没有。这句话如果要是用在这个相无自性性上，就是严丝合缝，完全符合，就可以指导字面的意思。如果你说的是遍地所知相的话，那就是一切法皆无自性，根本就没有遍地所知性，根本都没有。这个里头的关键呢是什么呢？是认识什么是遍地所知相。如果像一般的人说遍地所知相，就是说这个我或者自性，就在现实法里头找不到多少，那你这个等于你这句话作用就没起多大。实际上这句话的作用应该有多大呢？它应该是指的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自性，都是我，都是遍地所知相，都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才叫真正学彻底了。到最后你要想见真如的时候，你必须把我们意识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全部空掉，必须把意识断掉，必须把意识的这种比量认识完全转化成限量认识，把意识转化成无分别智。具体的说，无分别智有四种，具体的说就是转化成无分别智里的妙观察智，那你就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就消失了，因为你意识不生了，意识分别出来的法自然不会再，你再不会看到这样的图像，再不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哎，你就会见到真实，限量之意升起来见到真实。真实里头呢包含一切这个现前，就是现真实就叫做如实见，就是这有什么你就见什么，不多不少，不增不减，这就叫证到真实。这个里头都有什么呢？你就可以看到，就好像如来看到这个所有世界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一样，你到时候你就会看到原来这个世界上啊就只有一堆心，一个意识一个有情是一个意识，就只有一堆心。所以佛说三界唯心，三界只有心，万法唯识，这是佛正道的境界说出来的境界。虽然我们跟我们的感觉经验不一样，虽然我们很难接受，但是呢我们应该相信佛不是这个，佛是实语者，所以呢我们应该知道，就说这肯定是佛正道的境界。我们现在感觉不是这样，我们感觉不是三界唯心，我们感觉三界以这个物质为主，里头有那么一点心，这是我们的颠倒感觉，这是我们一个错觉，这是我们一个的错误认识。我们现在就是要搞清楚，哎，你说三界唯心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就要搞清楚佛说的这个境界。搞清楚之后呢，我们也来证这个境界。下边看这个第二段，善男子，我亦以法无我性所显圣意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法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注意现在啊，一切法无生无灭现在有两个解释，这两个解释的意义是绝对不相同的，但是在这个现实当中我们很多人根本就不分这个，他就不知道无生无灭有两种这个指两种东西。所以好多人把那个龙树菩萨的那个中论第一个颂的当成是说真如的，当成是说这个实相的，你不看这个中论， 前都说未破外道的那个自性，龙叔说送的，后边给你分析一句句分析的特别清楚，什么大梵天呀、啊，什么这个什么都给你举的例子都举出来，他不看。现在这些人就懒到不知道懒到什么程度啊，明明说那么明白就不看，然后在那个论坛上乱吵一气，还挺认真，还挺着急。你说这个人呐、啊，就是这个根性差，哎，不是老老实实的学习的态度，就是在论坛上，实际上也是跟那个小夏说的那个比谁是英雄。啊，你别看在那哈，我在这说佛法，我在这批判那个什么，说他说的不对，实际是在干什么呀？实际都是在说我行，都是在增长我，所以都是用那个世间邪见在那学法。你看他这说啊，我亦已，就是我还已，就是我又说，依什么呢？我又依这个法无我性所显圣意，不自信性啊。这个法无我性所显圣意前都讲了，这就是圆成实性，就是空性实相。哎，我又依这个呢密意说言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寂静随性涅槃。咱们看佛怎么讲，何以故，为什么呢？法无我性所显圣意无自性性，就是说你把一切法里头的那个我完全去掉之后，完全剖弃之后，你就会显出来圣意无自性，你就见到真实了。你证的这个真实，于常常时，于恒恒时，诸法法性安住无为。你看那个解释跟那个一样吗？差远了。于常常时是指过去，就是无始以来常常时；于恒恒时是指以后未来，就是一直到永远的时间，永远永长，这个恒长的。诸法法性，一切法的法性，一切法的法性是什么呀？就是无我性，就是空性，就是无自性性。哎，安住无为，他一直安安稳稳的住在无为法里头，因为法性就是无为法，无为法就是没有作为之法，没有造作之法，没有因缘之法，哎，不是因缘所成。无相法，没有这个相，一切杂然不相应故。这个无为法跟一切杂然不相应，就是里头没有一切杂然法。你看圣意无自性性，他为什么无生无灭呢？他安住无为，恒恒时他不变法性。什么叫性质？不变为性，性质就是不变的意思，相是会变的，法是会变的，法性是不变的，不变就没有生灭，有生灭就不是不变。无为，无为，无为这俩字就是没有生灭，为，为就是生灭嘛，就是造作嘛，就是活动嘛，没有活动，哎，也可以说无相。所以无为法，无为法就是没有生灭，它本身。这个跟前边说的那个自，这个我自性没有那个不生不灭区别是什么呢？自性不生不灭是说这个自性根本就没有，所以你根本谈不上生，谈不上灭。现在这个圣意无自性性呢，真实呢它是有，你能证到它是有，但是它有的这个状态呢里头没有生灭，没有杂染。所以这两个呀大不一样，一个是根本不存在，只有众生们是执着它存在，认为它存在，是根本不存在。但是这个圣意无自性性呢是真实，是真实存在的，佛菩萨就是因为见到了它才成为佛菩萨的。它是有的，它是真实有，它呢也是无生无灭的，因为有生灭的东西啊它就不是这个永恒的，它就不是真实。有生灭呢就叫幻象，就如梦。哎，只有这个没有生灭才真实，是没有生灭的，有生灭就不是真实。所以这个意义上说无生灭。再往下看，于常常时，于恒恒时，诸法法性安住故无为。为什么说它无为呢？因为它 过去无始以来就是，为将来永远也是。永是什么呢？诸法法性安住，就是他这个法性呢安住不动。安住就是安安稳稳的住在那儿不变，叫安住。诸法法性，他的法性就是空性啊，所以这个法性这个东西啊，不如叫真如，或者真如直接叫真实也可以，就是说真理也可以。哎，就是说这个真理安住，真理在这一直没动。真理安住，因为安住就是不动不变，因为它不动不变，故无为，所以它无为。真理不变，所以它就不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造作，没有生灭，哎，所以无为。由无为故，无生无灭。它不是没有这个真理，不是不存在，它存在，但是呢，它是无为法，它不造作，所以没有无生无灭。所以跟前段那个无生无灭是绝对不一样的，一切杂染不相应故，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没有杂染，没有生灭，没有烦恼，没有这个活动，所以它就是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它的本性也是涅槃的。是故我以法无我性所显生于无。前头这两段啊，第一段谈的是见即所执性这个无生无灭，第二段谈的是原称实性无生无灭。两种无生无灭有什么不同？遍地所知性的无生无灭是因为遍地所知性根本没有，所以它无生无灭。原称实性是因为它是真实有，它是真实，真实是不变的，所以它无生无灭。这两种无生无灭。然后有的人可能就产生一个问题，哎，那怎么不讲一他起啊？下边佛就给回答这个问题。复次，圣一生，非有有情界中诸有情类，不是由，并不是由有情界中，就是我们人不是人类了，有情是包括六道啊，六道里头诸有情类，就是各个有情类，别观遍计所执自性为自性故。别就是另外来看，另有一个观，也可以看待，也可以就是说另有一个，另有一个遍计所执自性为自性故，就是并不是说呀，离开一他起，离开原生时，另外有一个遍计所执自性，亦非有彼别观一他起性即原生时自性为自性故，也不是由他，就是由这个这些人吧，另外认为另外有一个一他体性，或者另外有一个原成实性。什么意思呢？这个三性啊，不是三个东西，哎，不是能掰开三个东西摆在这儿，哎，三样，你不是他，他不是你，哎，都是另有另观，就是可以一看另外有这样的，不是这个，不是这样，并不是说别观，就是另外看，这有一个遍计执，这有一个原生时，那有一个一大体，依这个故我立三种无自性性，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说有三样不同的东西我把它叫做三种无自性性，那是什么呢？然有有情，然就是但是，就是一个转折，实际上呢是有有情于依他体自性，即原成时自性上增益遍计所执自性故，我立三种无自性性，并不是我把三样东西叫做三种性，而是什么呢？有情就是这些凡夫，在佛那是没有三性的，哎，就是我们这些有情，我们凡夫，我们凡夫干什么事呢？于依他体自性和原成时自性上，这个依他体自性性和原成时自性呢，都是离言的，都是凡夫认识不到的。像这个桌子，这个地方就有依他体，这个依他体里头就包含原成实。为什么呢？原成实是依他体的法性，法性一定是包含在法里头的，有法就一定有法的性质，有法它一定里头包含着它的这个属性，包含着它的真理，所以 法跟法性这也是不一不异的，就是也不是两个东西。说我们凡夫啊，就在这个依他体上，在我们看不到的这个依他体上，就是那个真实存在的那个缘起法上，就在这个上边，就在这个法性上呢，增益遍地所知性乎。什么叫增益？就是本来没有，我们凡夫呢非要说有，就是硬给加出来的东西，硬给多出来的东西，增加出来的东西，益就是往上加，也就是我们给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多余出来的东西。哎，因为有实际，因为有情，在依他体上，他给或者说执着出来的啊，这个增益，那个还真是找不到一个很好的现代词儿，咱们还用这个增益，就是你给增加出来的一个遍地所知性。我立三种物质影响，实这个意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实际上有的就只有依他体跟缘成实，根本就没有遍地所知。但是凡夫呢，在这个依他体上呢，他就非说有遍地所知，非说有他遍地所知里头的一切法，非说有一个有一切法，非增加出来一套东西。我立了三种物质影响，就是这三种无自性性啊，并不是有三个东西。实际上严格的说呀，实际上就有一个东西，就有一个依他体。缘成实呢是法性，是依他体的性质。按照我们一般的这个概念来讲，性质不是实际存在，性质是抽象出来的。哎，所以这个性质是包含在法里头，它不是单独另外有的。然后这个增益的遍地所知呢，虽然我们凡夫认为有遍地所知，认为有一切法，但是实际上是没有的。所以说实际上就只有依他体，依他体是个平台。在依他体上，如果你是凡夫，你就非说还有一个遍地所知；如果你是正道真实的圣者，你就知道还有缘成实。哎，所以说讲三性啊，实际上它是一体的，是在一个东西上，遍地所值是本来没有，凡夫认为有的一个东西，哎，实际是没有的。法性呢是它的性质，并不是法性，并不是跟依他体并列的两个东西。离了依他体，没有缘成实，缘成实离不了依他体，就是法性离不了法，离了法哪有法性啊？法性是包含在法里头的，所以说来说去实际上就一个依他体。所以前头说的这两种情况啊，都是依他体上说的，没有依他体那就既没有遍地所知，也没有缘成实了。这句话这个意思。下边由遍地所知自性相故，彼诸有情于依他体自性及缘成实自性中随体言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由于我们凡夫啊有遍地所知自性，我们会遍地所知，我们还认为那个遍地所知出来的一切法都是真的。哎，由于这个遍地，我们有这个遍地所知，所以我们诸有情，我们这些有情啊，就在这个依他体自性和缘成实自性中，在他们上边呢随起言说，就随着这个遍地所知啊，就造出来很多的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啊，各种法都造出来了。随起言说，如如随起言说，如如就是像这样像这样，随起言说，如是如是，这是重复的意思。什么呀？就是说你的遍地所知不是一次两次，也不是一生两生，也不是一劫两劫，哎，这多次的重复。由言说熏习心故，我们意识会干什么呀？意识就会言说。我们意识在思考的时候都是用语言来思考的，都是用声音文字，哎，一般都是用声音，我们思考的时候都好像就自己在这跟自己说话一样，所以都是言说。我们意识就会干一个言说，就会说话。当然这个言呢，不光是说这个文字语言，它还有这个图像语言、声音语言，这都算语言，都叫言说。由这些言说呀熏习心故，你意识言说不要紧， 你意识所有的言说，所有的活动过程，全都留成记忆，全都留下记忆，用唯识说就熏成种子了。熏是心，心是谁啊？准确的说，心就是阿赖耶识。心是在梵文里头是集集意，就是聚在一块儿，积累起来，积累为心，哎，就是指的这个种子，就是指的阿赖耶识。由言说心系心故，由言说随觉故，由言说随眠故。言说随觉是什么呢？是指的我们有这个语言能力比较强的有情，像我们人，哎，随觉就是我们明明白白的能感觉到。你像我们在这儿，我们说谁好，说谁不好，分析起来头头是道，这就叫随觉，就是明明白白的能够感觉到的这种言说。由言说随眠故，这是指的那个不善于言说的有情，就是像牛啊羊啊，哎，像这些动物啊，它的意识啊不是很清醒的。你比如说它见了这个猫，见了兔子就抓，它并不是经过一番这个清醒认识啊，这个老鼠是我的天敌，这个我吃了它，抓住它就如何如何，有多少利益是怎么着，它不想这么多的。哪怕这个你比如说老鼠吃了这个老鼠药毒死了，他也不分析啊，他为什么死啊，他是不是这个吃了药了，我吃了他会不会我中毒啊，他就没有这些，哎，他就迷迷糊糊的，就是随眠，就是那个就好像这个不自觉的啊那种状态，哎，随眠就是随眠，有点这个就是好像睡得迷迷糊糊的啊，哎，就是下意识的他就见了老鼠他就吃。
不讲道理，
哎，对对，他不是很清楚这意思，就是，
你为什么要吃我，
哎，言说随眠故，哎，由这些言说，不管是随觉的，随觉的就是粗显的明显的意识分析，随眠的就是潜意识下意识，或者是不是很就比较细的意识，比较模糊的意识，迷迷糊糊的意识，哎，叫随眠。由这些言说熏习呢，于依他体自性及原成实自性中执着遍及所知自性相。也就是说，我们明明白白的是执着，是执着，说牛羊呢不明白也是执着，因为他执着惯了，哎，虽然这个不这个迷迷糊糊，但是呢该贪的贪，该嗔的嗔，一点不含糊。为什么呀？贪嗔痴种子都有，你打他他就踢你，很自然的就反应，哎，看那猫见了老鼠就贪心就来，哎，制止不住。他在这个依他起自性原成自相，他就知道遍地思，他就认为外界是真实的，他就要贪，他就要嗔，哎，如执着，就这么执着，如是如是，就这么反复的这么执着，反复的这么贪嗔痴，反复的这么妄想。啊，执着有外境，对这个外境就贪嗔痴，怎么办呢？于依他起自性及原成实自性上，执着遍计所执自性，由是因缘。我们就如是如是，多少劫来就在依他起上，就知道遍计所执自性，就知道有外境，就知道有万法，就贪嗔痴，就造业。由是因缘，由于这个因缘，就是你在这个执着的时候，你就熏习成那个。你的贪嗔痴就熏习成心了，就熏成种子了，这就成了因缘，这个种子就叫因缘。由是因缘，由这个因缘生当来世依他起性，就升起当来世的，就是下一世的后来世的依他起自性。现在你知道你为什么生死轮回了吧？就是因为你无始生来妄想执着有外境，贪嗔痴造业，你的那个妄想熏成了种子，这个种子就生你后世的生死轮回，就这么来的。所以你看那个遍计所知相没有呢，它还是个核心，它还是个关键。就说你这个有，你现在生死轮回的这个有，还就是由那个没有造成的。你别看它没有，说没有办法，我就认为有，这倒关系不大，你觉得啊？反正我认为有，它也是不是实际就有了吗？但是你认为有，那些万法是没有，但是你认为有的这种执着心熏成种子了，
这种执着心，这种执着心心灯种子是什么东西呢？我那个前头说了，说意识啊，他在这想什么呢？就是那些声音图像什么在那来回倒。你这个声音图像倒的这个过程，你心灯种子了，这个种子就会以后再升起记忆，他记忆起来的时候还是声音图像，但是呢，因为你已经变习惯了，这个声音图像升起来的时候，本来它什么法也不是，但是这个声音图像升起来的时候呢，由于你习惯了，你就执着这是山河大地，那是人，这是桌子，那是椅子，你执着习惯了，你又认为有外境，你又认为有万法，你又去跟别人贪嗔痴去了，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哎，你如果认识不到这个真理，你就打不破这个循环，你就永远生死轮回。所以说你要想打破这个生死轮回，就得断这个边际所执性，就得认识到它的这个根本就没有。你看啊，由于你这个执着边际所执自性，由是因缘你就生当来世的一他起性，由此因缘生起来这个一他起性之后呢，或为烦恼杂染所染，烦恼来了，有外境，生活很沉重，房子不好，漏雨啊，这个什么都就认为这个外境都是真实的，这个发愁了，这就为烦恼杂染所染，烦恼杂染所染会引起什么呢？或为业杂染所染，你一烦恼就该造业了，烦恼了就得想办法呀，啊，就得跟去想办法跟别人争去，跟别人争职位，争这个争饭吃吧，就咱们说的最普通一点。哎，结果谁耐到你了又要称，反正就开始造业，就为业杂染所染，或为生杂染所染。你造了业之后呢，就会有生杂染。什么叫生杂染呢？就是你造了业之后，下一生就该有生了。你造了畜生业，愚痴，整天就吃喝玩乐，什么也不想，好，下一生转畜生。哎，你造这个就是贪的业，下一生转恶鬼。你造这个恶业，杀人放火，下生下地狱。哎，这就是你由于这个业杂染，它就后边就会有生杂染，就会升到其他六道里头去。结果呢，于生死中常时持生。你看这个宣赞法师翻这个词儿，常时持成，哈哈，这个跟那个还挺潇洒的哈，常时流转啊，因为。说流转了多长时间了，数不清，反正到今天还在流转，你还没出去了。哎，无始以来就在流转，无有休息。你说我想歇会儿吧，你怎么歇着呀？业果管着你了，前头有因，后边就要生果，你想休息休息不了。哎，你说死了就完了，死了你也完不了，死了你该转到哪儿转到哪儿去，没有休息，或在那罗家就是地狱，或在傍生畜生，或在恶鬼，或在天上，或在阿苏洛，或在人中受诸苦恼。阿苏洛呢，就介于天跟人之间的，啊，阿修罗，哎，介于天跟，他实际属于天，但是呢，有天福没有天德，所以呢，这个，就有点不满，就老跟那个地势打仗，嗔心比较重，所以嗔心太重了呀，可能生嗔心重，福报又大，就可能生阿修罗。这是这个这一段，看啊。
四性皆以三无性嘛，按四性那个三十种的嘛，以三自性，以三无性，不分别说一切法无性。
三自性啊，跟三无性啊，实际上是一体两个说法。
哎，是
一体两个说法。对，所以了一教就是指三性，三性教。对。
嗯。
咱们就谈一下这个，中观跟唯识，就是说佛的一切教法呀、啊。实质上都是没矛盾的，凡是说认为哎这有矛盾，这一定是你里头有没有理解的地方。哎，就好像圣一生菩萨似的，哎，你说了那么多自相，怎么又说没自相啊？他就说知道这里头一定有解释，有秘密。中观是什么呢？一句话，中观就是三性里头的遍际所执性那一部分，就是破遍际所执性，就是说一切法皆无自性，他就没讲那个离缘于他起，就这么简单。所以他再加上讲离缘于他起三性，他就既讲无又讲有，就平衡了，就成中道了。
国那些祖师啊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中国那些体系就是死破无离，
他这个性质决定啊边际所知性根本没有，所以他就是全破。
对啊，所以
哎
他那个
他就是讲边际所知性嘛，他就是讲一切法无自性，他就是全破。但是他这个问题在哪呢？他这个意思是对的，本来就是应该是一切法皆无自性，就是按字面意思，就是因为他就是指的那个遍地所知性那一部分应该是全破的。但是他的问题是什么？由于他不讲三性啊，他这个说法贯彻不到底，他不能这么讲。他如果就按字面意思这么讲，说一切法都没有，就成断灭空了。所以呢他在这个遍地所知自性这里头啊，他取出来一部分要把它当作缘起法来讲，所以他这就不彻底了。哎，本来都是遍地所知性应该去掉的，你看中观讲缘起法的时候他就是说这就是缘起法，这绝对是一个方便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凡夫根本见不到缘起法，你凡夫见到缘起法你就成圣者了，但是中观就是讲我们凡夫见到的这就是缘起法，山河大地桌子板凳人什么，他说这都是缘起法，这本来是遍地所知性应该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他把这一部分遍地所知性把它暂时作为缘起法来讲，说这个缘起里头没有自性，这一下把那个自性给挤的呀就剩一点点，所以他不彻底。凡夫是见不到真实的，中观讲不讲这个？凡夫见不到真实，你怎么能说你凡夫见到的是一大体呢？如果这个你看唯识就讲得很清楚，不见缘成实，不见一大体，你必须证了空性才能见到缘起法。缘起甚深，佛缘起甚深这个谁也知道，甚深在哪儿啊？如果像中观讲的那个我们都能见到缘起，那有什么甚深的呀？说桌子缘起，木匠叫一个木匠拉掉木板一团桌子起来了，这有什么甚深的呀？这不是缘起法，缘起甚深的意思是你凡夫根本就见不到缘起，所以甚深。一他体是离缘的，你凡夫你必须证到空性之后你才能见到缘起，那是真唯识讲的缘起，是真正的缘起，是真缘起，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中生种子，这个种子现行的互相生灭凡夫是见不到的，真缘起是见不到的。我们现在见的这不是缘起，这是遍地所知，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全都是遍地所知，这个后边要讲很清楚的。所以说中观他本来是只讲遍地所知性这一部分，是要破一切法的，但是由于他不讲三性，所以呢他这个理论不彻底，他不能够完全破，他不敢完全破，完全破之后就成断灭空了。哎，所以呢他是把遍地所知性里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拿出来当作缘起法来讲，这一下搞得怎么样？遍地所知性跟一他体性分不清了。哎，所以空不敢把一切都空掉，哎，有呢他也知道绝对不是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有，这里头就搞不清了。最大的那个方便就是说什么呢？他把遍地所知性叫做缘起法了，这是最大的方便。凡夫是见不到缘起法的，哎，这就叫了义不了义，就是说中观般若经是二十说法，不了义必须得用三十了义教来解说，你才能把这里头什么是遍地所知，什么缘成什么是一他体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就知道我就什么是根本没有的，我就应该去哪些东西，你这样才能证到空性。你稀里糊涂的遍地所知性都哪些是缘起哪些是自性都分不清，你怎么可能空得正确呢？玄奘法师的慧宗论呢，就是说的这个道理。我就看到他那一句话，我一下就明白了。
嗯，
那个窥基他就露出来一句话，他说这个大师所做慧宗论呢，就是说中观破的就是遍地所知相。这就
慧宗论不说已经看不到
了。哎，看不到了。对，这漏就是漏出来一句话，肯定那个时候窥基他们问过玄奘啊。玄奘肯定也给他们讲个大概意思，哎，他在那文章里头他留了这么一句话，这一下你就同慧宗了嘛，就统一起来了，就是中观，就是那个他实际上应该说般若， 般若经典破的就是遍计所知相，就是一切法皆无自性。哎，就应该是这就是这句话就应该是了义的，就是因为如果你要是这个一切法就是指凡夫所知一切法的话，那就是一切法皆无自性，根本就没有。就像心经里头说的那个一样，无眼耳鼻舌身意，一直到无知亦无得，这个它是有界定的，就是凡夫所知的那个眼耳鼻舌身意。你到那个如来见那个所有众生肉干种心如来悉知的时候，他见到的什么呀？他见到的还是那些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哎，但是他见的跟你见的不一样，你见的是一个假的你自己意识画出来的地图。哎，根本不存在那样的一种那个一他体。佛见的是真实的，是依他体有多少他就见多少，他也不增益，他也不损减，如实见，这就叫哎圣者见，这就是慧宗。所以你学了三性之后啊，哪个宗是谈站在什么位置谈的什么问题说的哪一部分你都清清楚楚，你就没有疑问了吗？没有矛盾吗？所以只有这个学的不好的不明白的人才觉得有矛盾。